那神在环境上又显明。再等一等呢，你里面觉得很平安。那么同时你和神的儿女们和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，特别年长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得到印证。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最重要这里面的第一点是神的话。所有外面的印证，环境上的年长的或者其他的，是配合的，你一定要向着主中心才可以。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，有的弟兄姊妹只看环境，那就像约，那就像约拿一样，他在环境上凡事都顺利，他以为就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就糊涂了。所以我认为说，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刚开始的时候要知道大体大一般性的神的旨意都在神的话语上。那么如果你要顺从里面恩高的教训的话，那起头的时候那个感觉多半是良心上的，就什么时候你一做错你里面会跳，一做错你像吃了死老鼠一样，因为圣经说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所以什么时候你如果作弊啊，东只是你瞟一眼，你这么瞟一眼呢、啊、你里面就像吃了死老鼠一样，那你就不要再瞟第二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基督徒。那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你根本觉得不应该去，一进去你就觉得不对，你觉得应该立刻要出去，那你应该赶快出去。那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就叫做恩高的教训。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姊妹啊，她一上了太平轮，那太平轮是老早以前的故事，年轻在根本不知道。你知道从前在台湾海峡有一条轮沉掉叫太平轮呢、啊。那么有一个姊妹啊，她怎么没有这个落到那个海里面去呢？就他上人都已经上了太平轮了，结果他里面非常不平安。那一不平安以后呢，结果他一定要上岸去。那次我们知道他的确是顺服里面的感觉。那么结果呢，他果然蒙了这个拯救。那么后来我们那时候年轻人一听见这个故事啊，就很受感动啊。但是一面我们就变得很神经兮兮啊。你有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啊，忽然间就想起那个故事来啊，那我是不是要跳下去啊？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很的不正常的情形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啊，起头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做到你里面良心平安为止，这个最要紧。基督徒最要紧要平安要喜乐，你不能做一件事情啊难过的不知道，在一件事情啊努力的，还有什么事情如果你一直在那里讲理由，这个多半这个事情不可以做。你信不信呢？你呀、啊，心里好想抽烟呢，但是你讲了很多理由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祭坛的火永不止息啊。所以有的弟兄们就说我们要抽烟，有的弟兄姊妹就是要喝酒，所以呢，他说我喝的不是酒啊，我喝的是提摩太酒，因为保罗明明劝提摩太说要喝提摩太酒。弟兄姊妹，我不问说酒可以不可以喝，我相信在提摩太身上喝是绝对平安的，有的时候你喝就是不平安。因为你是用提摩太酒做借口来把里面的感觉把它压下去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很有趣啊，一些年轻弟兄姊妹如果来问你一个问题的话，你不要马上就回答他，你如果回答他你就上了他的当。 我的意思不是你，我是讲那个意思，就是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他每次来问你的时候他什么意思，他并不是要知道那个问题答案，他老早知道那个答案了，但是问题怎么样？但老是因为他老是把良心的感觉压不下去，所以要请一个年长的帮他压压，把他压平就是了。等他压平了，哦，年长的弟兄姊妹说很好，你这样做，那么他感谢赞美，他就做他所要做的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绝对相信说，圣灵在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都有带领的，他都知道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。那么什么时候不可以做的时候，他就在那讲理由，他讨价还价，他希望把感觉压下去。那么多半你在讲理由的时候就证明说这个是不可以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主就在这个时候用他自己的话，有的就是一句话，我又就是一句话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有一次我被得罪的很厉害很厉害，那天晚上啊，我觉得我第二天呢、啊，我基础不要做了。我觉得这个人呢，如果啊叫有一句话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，我要讲一句话，明天呢要讲一个礼拜睡不着。那么你如果这样做就不做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因为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反应的。但是很奇怪，弟兄姊妹，当你真的挣扎不过去的时候，真的没有办法过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就领导我。那这个是因为我普通圣经读来的，所以那句话我很印象很深。 那就那句话什么呢？就是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有兵丁啊扎他的肋旁，结果呢有血和水流出来，那个节圣经啊忽然间放大了。你知道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有人砸他的肋旁，他的肋旁受伤了，但他的反应什么呢？他的反应是血和水，血代表赦免，水代表供应，就是那句话叫我羞耻的无地自容。弟兄姊妹，就是那一下子我在主面前承认说这是我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相信不相信，我们人的本性都要报复，我们的人的本性都要维持自己的尊严，这个你不必要祷告，你都知道该怎么做的。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？需要 Rhema。 我不知道，我传福音的时候不知道讲过多少次说他的肋旁砸出枪来，流出水和血来，但是就是那天晚上你知道 Rhema 领导，那么主给 Rhema 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人就带到神的旨意所要带的方向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年轻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就是 Logos 也不是一次的。虽然你在东方曾经看过民数记，虽然你自己关起门来你已经很清楚圣经里面这一段了，但是你没有想到下个礼拜去聚会的时候，当弟兄在讲台上讲的时候，他可能也讲到同样的一段圣经。那么这个就像什么呢？这个就像那个他们说是耶稣当降生在伯利恒，这也是 Logos。 结果呢，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圣灵会继续把这样的话涂抹在你里面，结果呢你就看见第二颗星，第二次星出现的时候，你就能很清楚到底在这件事情上神是怎样带领你。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很困难的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个习惯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一得救都有 Rhema 的，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说是没有的，不过多或少就是。但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你越过，但愿我们的 Rhema 越过越丰富，常因为主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。那不止这样，你的这个 Rhema 不止为着明白神旨意用的， Rhema 也是供应神儿女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有了 Logos 就可以讲了，不可以的，不是不可以，没有用的。很多人头脑很好，把所有的圣经弄得清清楚，有条有理，讲了半年大家打瞌睡，而且里面不觉得有膏油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 Rhema 不光是把你点活了，也点活了别人， Rhema 不止养活你也养活别人，Rhema 不只供应你也供应别人。如果 Rhema 变化了你，那个 Rhema 同样能变化别人。你知道有的人传福音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他自己都会笑，你怎么盼望别人哭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原因在哪里呢？如果十字架那一幅图画没有画在他的身上，你想想看，那个根本不是 Rhema， 那个是他书本上读来的，他可以用非常 sentimental 非常矫情的话，但是没有用，没有人得救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能力在哪里呢？能力是从神的话语来的。我们什么时候说的释放释放释放？一个人的释放是什么呢？一个人释放他得着神的话以后，自然要等神的话一出去，哪里就有那个释放的光明，所以能力就来了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呢，基督徒的一生不是机械式的一生，基督的生活是生命的生活，不是机械的生活。如果机械的生活的话，那我们和今天庙里的和尚和今天他们念玫瑰经的人没有什么两样。你只要告诉你说你只要念念念念多少，一天念一天念多少遍，然后你就在灵里你就得胜了，这是机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方法是什么人都可以用，而且都很容易的，你根本就不需要长大的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基督徒的生命，基督徒的故事完全是生命的故事，所以千万不要把基督徒宗教化了。我们要记得最要紧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宗教有一个特点是制度化，而且宗教还有一个特点呢是机械化。你如果没有，你如果就是给你个公式，给你个办法，所以你知道印度教的人呢，或者在印度的人呢，他们一定要爬在那个碎片上面，那个脚啊手啊通通是血，然后呢 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够上天堂，因为他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方法你才能够得救的。但是基督不是，基督全部是生命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你自己长进，将来你能不能主用你来帮助别人，那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不在乎你是一个头脑很大或者会背这会背那个，不是，乃是里面你让 Logos 基督 Logos 丰丰富富的藏在你里面，然后等到圣灵在这里运行，你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一点一点的结果呢， Rhema 也在我们身上越过越加多。等到你丰富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能够起来供应神的儿女。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，如果一个弟兄真的要在主的手中有用的话，他最少有20年要在神的手里中做过才可以。摩西一生是120年，头40年在王宫里面，第二个40年受神的训练，末了40年才被神使用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第二个40年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应该就是神渐渐的把那个丰富的 Rhema 储存在我们身上的缘故。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心中有个很深的负担，愿意在这里讲诗篇119，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知道下一代有没有属灵的前途，乃是看下一代神的儿女中间有没有人起来爱慕主的话，而且认识主的话，不止他们的 Logos 是丰富的，我们是盼望他们的 Rhema 也是丰富的。那这个盼望我们能够很深的记得。那么我们昨天呢，已经用算有了两个很有趣的计算。我们说过，根据一个计算 ，Logos 是第一的，是最着重的。那么当我们第二个计算的时候呢，我们说过那是 Rhema 是着重的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 Rhema Logos 乃是关系神话语的根基。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都在 Logos 上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光有 Logos 是非常好的，但是神要借着 Logos 要做一些事情，要把 Rhema 更多的做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，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有成长的光景，应该是越来越丰富的情形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你读诗篇119篇的时候，从第一段读到22段，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过程，而这个过程呢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高的，所以是 progressive， 是进步的，是增加的，是成长的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样的主这样来读的话，你会发现说为什么 Rhema 到后来越来越多，所以你这个数值加起来的时候它是越来越高。所以从这两个方向我们就很清楚，Logos 是我们的根基， Rhema 呢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意思就是根据神的话慢慢在我们身上，神的话变成丰富的，变成活泼的，变成有效的。那这个就是这两个计算所带给我们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觉得在基础中间呢有两个极端。一个极端呢，有的人完全注意 Logos， 觉得 Rhema 没有用的，完全注意 Logos，所以呢，这样的话慢慢慢慢的就把整个圣经里面的东西变成一个完全的学问，变成像物理一样，像化学一样，变成属于专家的，只有专家才有份的。所以你知道我们参加物理年会的时候，我们从来不盼望来很多很多人，不可能的，因为专家性的讨论会你永远不可能找到很多很多的人，而这个呢是只是在专家中间的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圣经是不是属于一般专家的？不是的。所以这里非常非常的要紧，否则的话呢， Logos 当然是讲的原则， Logos 当然讲的道理，你把这些道理，神的道理没有话说，那个道理可以说是天道，那个道可以说是从天上来的道理，如果这样的一定是井然有序，一定是非常有次序而且非常有逻辑的，那你把它组织一下当然是一门学问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往这个方向去的话， 那么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危险，虽然我们今天不像好几个世纪以前，所有的圣经都是用链子锁起来的，只有谁可以读圣经呢？只有圣职的人可以读圣经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说是只有圣职的人可以读圣经呢？因为他们有一个理由说，他们怕普通一般的弟兄姊妹把圣经解错了，所以只有某一种人可以解释圣经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是，但是我们后来感谢主，主借着马丁路德就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，所以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本公开的圣经。但是假设今天我们不小心，我们跑到一个极端去的话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们表面上不像中古时候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，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说，所有事情的断定，许多东西你只要让几个专家来解释就可以了，你不必问主，你只要问说某某专家怎么说，某某专家怎么说，那么他认为应该这样，他认为应该那样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又回到中古世纪的情形，所以这是一个危机。第二个危机呢，有许多人就完全跑到瑞玛这个极端，我这个圣经里没有极端的，不过很多基督徒跑到那个极端去。你若跑到那个极端去以后呢，他们说你所有今天讲的都是道理，都是教训，这个通都没有用，这个通都是宗教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变成这一般的人没有根基的人，他怎么讲随便他怎么讲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中有这种不平衡情？所以才有人说你们要当心啊，你不能光注意里面，你不能光注意奥秘派的经历。如果你光注意经历，你根本没有把根基放在神的话语上，那很多东西会出来的。我们知道奥秘派在教会历史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派，这个乃是指着那一般人非常注意里面感觉的人。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是谁呢？就是盖恩夫人。那么还有像陶勒，你知道陶勒是很有名的人，陶勒影响了马丁路德改教的。那威斯利约翰呢，也得到他们很多的帮助，像威廉劳，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所谓奥秘派的人。那么他们给我们的储蓄多不多？他们给我们的储蓄非常多。但是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错，有一个难处，有一个缺点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他们一直注意经历，他们没有圣经做根据。那些经历不能说是假的经历，那些经历是个实在的经历，但是没有圣经来支持这些经历。所以你知道等到后来你发现奥秘派有几个很重大的错误，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基要派的人很怕提到这个奥秘派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些重大的错误。那重大错误在什么地方？第一个，他们认为说所有的人不管得救没有得救，里面都有神的火花，里面都能和与神相交的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就自自然就把所有的奥秘派都蒙上一层阴影。所以你一提起盖恩夫人，或者你一提起别人，人家说哦，你这个不能谈这个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处就从这里出来的。那不止这样，而且呢，奥秘派的人因为他太注意感觉的缘故，所以没有 logos 做他们的根基。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主，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特别到了十九世纪，主兴起了很多很多会读圣经的人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有一个英国很著名的圣经学者叫做 Bishop Moore。 这个 Bishop Moore 啊，和这个圣经的学者像 Lightfoot 这些人啊，还有像圣经里面 Westcott 这些几个人，那可以说是英国在十九世纪那个或者十八十九的时候，神给我们一个非常这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几个圣经学者。那他们的所学术性是没有话说的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 Bishop Moore 啊，他就跑去参加一个聚会，那个聚会他向来看不起的，那个聚会叫做 Catholic 聚会，中文翻作开西聚会。那么起头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聚会一定没有什么东西的，结果后来朋友一定把他拉去。你没有想到这一个圣经的学者，这一个学富五车，对圣经可以说是熟得不得了，不知道给我们有多少帮助的，结果他去参加这个聚会，结果那个聚会就改变了他的一生。所以后来呀，你去看这个 Bishop Moore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著作，那些著作什么呢？就是把这些奥秘派或者这些很属灵的宝藏 凡是那些不属乎圣经的东西通通过滤过，然后属乎圣经的东西保留下来，而且呢再传递出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许多神的儿女得着很大帮助的原因。那其中有一个人得着很大帮助的，就是尼托生弟兄。那么有很多人觉得说，尼托生弟兄自己有神学了，或者有这样神学那样神学，其实这是个很大的错误。尼托生根本自己就没有所谓的神学，他如果有神学的话，就是踩在这些人的肩膀上，包括 Bishop Moore 这些人在里头的。但是很可惜，有的人读圣教会历史的时候看不见这一段，而这一段对教会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受影响的人包括安德穆安德烈在里面，包括谁呢？包括这个宾路易斯姆在里面，包括 Campbell Morgan 在里面，包括 Torrey 在里面，包括那些你能够数得出来那些 Scofield 像斯科夫这些人通通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第一次在教会历史上你看见说，你能看见 Logos 跟 Rhema 中间同时被注重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有人告诉我们，你如果读 Bishop Moore 的东西，一面叫你点头，一面叫你屈膝的，屈膝就是在神面前敬拜的意思。读有的书只能叫你点头，不能叫你向神敬拜。你如果读盖恩夫人的书，的确能够叫你向神敬拜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们原谅我，你不能读盖恩夫人的原著。我买过盖恩夫人原著，我也看过，有的原著我也看过。那么现在我们普通所知道的盖恩夫人的传记是经过删改的，是特别，比方说特别像 Moody， 如果 Moody 的这个出版社他出版的那个盖恩夫人传记，那个里面通通把天主教那一部分的东西通通删掉，然后呢所有他所讲的经历旁边都配上圣经节的。那这个你知道 Moody 是基要派大本营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社，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纸把那些东西呢就放上去。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很放心了，基督徒不可能不讲经历。因为谁呢？如果你要讲第一个奥秘派的话，有人告诉我们是保罗就是第一个奥秘派，约翰也是奥秘派。所以你没有一个可能今天想做一个基督徒，或者做一个基督徒学者，而只要 Logos 完全不要 Rhema， 或者是完全不管经历了，因为经历有这个危险有那个危险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在这里这两个东西要平衡才可以。那我也看见我有一班弟兄姊妹啊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千万不要摸这些东西，这个东西都是知识，都是头脑。你读圣经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功夫讲这个讲那个？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到底有没有 gap， 到底当中有没有间距？为什么要这样读呢？如果你不这样读的话，你不照样，你这样读对你生命上没有供应。所以有的人说你不要这样读。如果不要这样读的话，有一个危险，你如果自己随便读的话呢，那就是没有根基了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觉得我们根本这些都是不需要，但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话是不可能的。胡适之先生提倡白话文，他自己文学的根基是很好的。所以你知道许多时候，如果有的人好像给你的感觉他完全生命好像不是生命不是知识，那是因为他本来的根基就是很好的，但他忘记了。就好像啊，你吃七个饼七块饼一样，我问大家，等到第六块饼的时候你没有吃饱，等到你吃第七块的时候你吃饱了。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是因为吃了第七块才吃饱的呢，还是因为前面六块的关系？两个都是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说因为最后一块的饼我吃饱了，所以前面的六块都不要？很多人就是这样的逻辑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前面六块就像 Logos 一样。但是如果你光有 Logos 好像啊没有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啊，所以在这个肩膀上，在这个根基上，神把它火，把神用圣灵把那个话作用在我们的身上，结果变成 Rhema， 结果叫我们吃饱。所以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说 Logos 都没有用，不能这样说。我要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很平衡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本圣经里面你看你一面提到 Logos，一面也提到 Rhema。 虽然 整个的过程是给你看越过越如何能够得到瑞玛。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脱开 Logos。 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瑞玛是丰富的而他的 Logos 是贫穷的，不可能。有的人我看见过，他这个解经完全是基督扯经，不是解经，他把什么都扯到基督上面来，而且啊，这个讲的天花乱坠，你叫他根本这个人没有根基的，这是笑话。他自己的供应的帮助可以，他不能够帮助别人的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要知道说，没有一个人可能不可以不在圣经上花功夫而他能够得到亮光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要劝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如果在你身上没有丰富的 Logos， 你怎么盼望神有什么凭借怎么给你瑞吗？所以这就是圣经说的，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，然后呢我们才会得着亮光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，神就是借着已经在你里面的，还不是你当天随时翻的，是在你里面的，把它活化了，把它涂抹了，给你能力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话就来，特别等到20年30年以后，你看见神的话在你里面，你就能够帮助别人。等到神的感动来的时候，神的同在来的时候，很稀奇，那些话就能够出去供应别人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。但是很可惜，神的儿女中间走极端的人太多了，因为极端东西尖呢，尖的东西叫人痛啊，这样所以你讲几句话尖的话呢，很容易影响别人，很容易刺激别人，特别是年轻人呢。所以这下子呢就打倒宗教，这下就打倒知识，这下就什么都不要了。就像从前，当然有的从前的话我不要讲，就很多很多这种事，那么年轻人一窝蜂就跟着走，结果最危险的是什么呢？整个的根基统统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光景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劝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 Logos 越清楚越好。我再说，在 Rhema 这件事上你有个好头脑没有用，但在 Logos 这件事情上你的头脑越好越好，你的记性越好越好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这些东西能够帮助你把 Logos 存在我们的心。所以你等一等，我们再来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我想这一点我们就会很清楚。所以这两个中间有关系的，光有 Logos 是不够，应该要更多，应该要不能光这样门一关那就完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更往前去，这样才能够得着一个完全的平。所以我很喜乐，今天我们生在20世纪，就是因为在神教会历史里面，神兴起了一些属灵的伟人，是圣经的学者，他们的的确确把那些错误替我们删掉，然后过滤掉，然后呢的的确确给了一些圣经的圣经的支持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发现说这个对我们来讲，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对我们往前去就非常的放心了。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告诉你有什么经历的话，你一定要用 Logos 好好的检验过才可以，你不要随便轻易的跟随。因为今天有太多的运动，特别是向着年轻人的门打开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是出于主的话，你发现说这两面刚好是平衡的。关于这一方面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我想我们私下的时候我可以再给弟兄姊妹，我想也许别的机会我们有机会这样帮助，我可以把一些的书指给弟兄姊妹看，如果你们喜欢读的话。我觉得啊很可惜，你不知道，我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啊，特别姊妹们，他读来读去就是只读盖恩夫人一本书，如此而已。然后东盖恩夫人西盖恩夫人，那么他的表现也像盖恩夫人，他最多就知道盖恩夫人。那么有一次我到美国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盖恩夫人在奥秘派里面是最小的一个，还不是最大的一个。那如果盖恩夫人已经这样的摸着你，你已经变成盖恩夫人专家了，那如果你真的碰到一个大的你怎么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证明我们的器皿太小了，神太大了，基督的身体太大了。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神在教会历史上所储蓄的丰富，我们就不会这样井底之蛙，你拿一桶水我拿一桶水，我说我这点水比你多一点，但你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乃是一条生命的河， 在一个生命的海洋面前，我们就拿我们这一桶水来自夸了。我们以为我们得出很多东西，严格说来，我们不过就是把几本书背过来动。